本期的主要内容有：本周娱乐快讯，美国青少年大奖出炉了；亚洲小天王 Rain 的近况；两位亚洲名模提倡环保；新片 Popcorn 年度大片世纪交锋；感人影片家庭纠纷；科恩兄弟的新片《即刻毁灭》被选为威尼斯电影节开幕片；美国喜剧《Step Brother》德国首映；时尚 Cappuccino 完美秋冬妆容 Pollen Joe 特辑。大家好，欢迎来到了 eStar 娱乐新干线，我是莹莹。最近纽约的天气非常的好，刚刚度过了一个长周末，放假三天，和朋友们开着车到湖光山色的旅游景点划划船，乘坐小孩子玩的木马，放松一下心情。一阵风吹过来，还真的带些凉意，看来秋天已经在友好的和我们打招呼了。那在这个收获了金秋世界，都有哪些精彩的娱乐消息和最新的流行时尚妆容呢？下面就一起进入今天的 eStar 娱乐新干线。十几年前，黄百鸣的港式喜剧《家有喜事》曾带给影迷们无数的欢笑，而事隔这么多年，黄百鸣将携手吴君如打造2009年《家有喜事》，这对影迷们来说无疑是个惊喜。现在已经快2008年底了，再等几个月就即将跨入2009年的《家有喜事》了。好，下面让我们来看看最新的欧美娱乐快讯。有12位电影临时演员正在向 Tom Cruise 寻求1100万美元的赔偿金。这些演员去年在柏林，由于拍摄 Tom Cruise 制片公司关于二战题材的电影《刺杀希特勒》而受伤。Brad Pitt 的极速乘船抵达威尼斯，并在筹款活动上与合作伙伴 George Clooney 会合，于8月26号出席了威尼斯电影节，成为红地毯的唯一亮点。穆斯林人权组织向电影制片方提出，因为即将上映的新电影《Tawhid》换名，他们认为这个词有进攻性和剥削的意思。在澳大利亚接触到很多犯罪的受害者群体的投诉后，他们决定重新思考有关歌手 Snoop Dogg 的签证问题。Snoop Dogg 自1990年以来总是与毒品、枪支扯上关系，并有犯罪记录在身，公众形象大打折扣。查理辛饰演的新片《男人两个半》Two and a Half Men 最近透露，将和妻子布鲁克·穆勒迎来他们的第一个孩子。42岁的明星查理辛于去年5月份和布鲁克·穆勒结婚。美国青少年票选大奖出炉了，这个一年一度由全美青少年在网络上票选出最受喜爱的艺人大奖举行了颁奖典礼，参加的都是目前在影视音乐界极负盛名的年轻艺人，包括海登·帕内蒂尔、查德·麦克莫瑞和绕舌歌手克里斯小子等。
颁奖典礼由演员兼歌手麦莉希拉主持，主要颁给在电影、电视、音乐、运动、服装等方面有成就的名人，奖品则是全尺寸的冲浪板。虽然总共有57个不同的奖项，但在颁奖典礼上只颁发了其中的少数。开场由威尔·史密斯抱走了最受欢迎的暑期动作片，而开播一年的电视青春偶像剧集《绯闻女孩》则获得了6项大奖。另外也拿到了6项大奖的是强纳斯兄弟，他们的单曲《Burning Up》则获选为最受欢迎夏日歌曲。而麦莉·希拉这位15岁的主持人也抱得了3个奖项回家，包括了最受欢迎喜剧类电视女演员以及最受欢迎女歌手等2项大奖，而她所主演的《孟汉娜》也获选为最受欢迎电视喜剧节目。足球明星贝克汉姆也拿到了一个奖项，他同妻子和3个儿子一起参加了颁奖典礼。贝克汉姆表示，身为一名英国足球选手能在美国得奖，我感到非常的荣幸。颁奖典礼的另一个焦点是舞蹈比赛，由麦莉希拉带领的队伍在饶舌歌手艾尔库杰的帮助下和克里斯小子助力的舞团 ACDC 较劲，在颁奖晚会的最后由飞机宣布获胜者。
这位亚洲小天王的魅力是大家有目共睹的，这位韩国流行乐歌星的目标却不仅限于亚洲，他的目标是要锁定在欧美。 虽然前段时间由他出演的好莱坞新片《极速赛车》的票房惨败，但这并没有阻止他继续向美国影业市场进军。接下来他的另一部参与演出的好莱坞大片将在明年初上映。
Rain 的真名叫郑智勋，曾在韩国的一些电视剧和影片担任角色，他的音乐会在亚洲名气很大，虽然有语言障碍，然而他演的影片中那个邻家男孩的形象让他赢得了许多粉丝。作为亚洲最畅销的流行歌手之一，也是电视剧中颇受欢迎的演员，尽管他已经被《时代》杂志命名为2006年度100个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但他的目标是要取得美国的荣誉和认可。去年由于一些宣传问题导致他在美国的演唱会取消，然而今年夏季26岁的 Rain 在一个1亿5000万美元的大型预算影片《极速赛车》担任角色。然而这部影片在美国首映的第一个周末并没有吸引足够的观众，只获得了1800万美元的票房收入。然而 Rain 说这些没有让他退却。 Rain 说，我现在正在为亚洲的粉丝们制作一部音乐专辑，之后我将去拍摄一部好莱坞影片《忍者刺客》，将于明年1月到3月间上映。
谢谢。
即将在台湾开演唱会的马来西亚歌手光良在上周先与歌迷们欢度了38岁的生日。最近忙于演唱会筹备的光良几乎没有时间休假，唱片公司也贴心的安排小小的惊喜，沙滩阳光让光良放松一下。
一身休闲打扮的光良出现在庆生会上，原来最近为了11月在台湾的演唱会忙翻的光良，一直希望能好好的到夏威夷度个假。歌迷也送上比基尼造型的生日蛋糕，期许他能早日找到健美阳光的女孩。
其中一个就是当然是我的演唱会的票房很好，然后还有就是我的家人健康快乐，还有所有爱我的人都健康快乐这样。
唱片公司则贴心的送上夏威夷来回机票，也请到专业舞蹈老师指导光良如何跳夏威夷出名的呼啦舞。
然后手要挥，
又要像海水般柔软，又要有男生的阳刚味，让跳起来同手同脚的光良庆幸地说，还好演唱会没有这段演出。
男生跳这种柔的像海的，就是老师不是一开始出来说手要像海浪一样吗？那我觉得那个还蛮柔的，可是却有另外一个动作是比较牛仔的，那我觉得那个还蛮难的。还好演唱会的舞肯定不是这种舞。对，演唱会的舞应该是还蛮 OK 的。一直以来表演了那么多场演出，我都没有吊过钢丝，那这一次我真的很想试试看吊钢丝边表演的感觉是什么，那是其中的第一次这样。还有就是最近很多歌迷朋友，包括歌迷朋友都希望我在演唱会上面除了听觉上的享受以外，有一些视觉上的享受，所以可能有一些视觉上的新突破，这样新尝试，这样。
你要动一下，光良。
新唐人记者肖乃琳、李国华，台湾台北采访报道。
环保已经成了时下最流行的一种生活态度，好习惯也是可以传染的。而平时在伸展台上踏着高跟鞋、身穿名牌服饰的国际名模 Akemi 和 Liz 在场上的邀请下脱下了华服，骑着单车携手一起做环保。下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国际名模 Akemi 和 Liz 舍弃时尚，骑着单车和时尚界名人陈家军共同呼吁，为了下代更美好的生活环境，要力行环保。拥有一身健康肤色的巴西名模 Akemi， 身体流着巴西热情与爱好运动的血统，不喜欢吹冷气，也鼓励大家和他一样多吹自然风，环保又健康。
我在这里的时候，我都想带冷气来，如果平时台湾的话，我就会带一下冬天。
而且这样吹自然风啊，会让我们身体比较健康。
栗子及时尚界名人陈家军也告诉大家如何在日常生活里随手做环保。
平常如果地方很近的话，我都会骑脚踏车或走路，我觉得这样会省钱，然后比较好。对，然后会用那个环保筷啊， 或水壶啊都比较好，这样可以减少垃圾。对，那你呢？
我也是一样，我平时如果假日的时候，我一定是骑脚踏车到河滨公园。那上班的时候，有时候也会骑脚踏车上班，那可以健身，然后又可以达到环保的效果。
现场两位名模和厂商也一同签署了爱地球宣誓卡片。骑单车已经成为一种潮流，生意头脑动得快的厂商不但在单车设计上不断创新外，连骑车的基本配备也越来越多元化。新唐人记者肖乃琪、梁志超，台湾三峡采访报道。
好的，接下来请大家休息一下，广告过后随我进入今天的新片 Popcorn。
本栏目由国际学生咨询中心特约赞助。
当代影坛的两位无与伦比的演技派教父罗伯特·邓尼罗和艾尔·帕西诺继《大火前》之后再度携手合作，共同出演年度大片《世纪交锋》，这也被影迷们视为二人传奇的演艺生涯的终极合作。2008年9月，《世纪交锋》（Righteous Kill） 将成为影迷们给予高度关注的年度盛事。下面一起来看一下精彩片花。
《世纪交锋》这部电影描写的是劳勃·迪尼罗与艾尔·帕西诺饰演的资深警探搭档，在正式退休前接手调查了一连串手法相似的连续谋杀案。
I am forced to dismiss all charges of rape and assault.
When you walk outside, watch your back. Easy.
Order in my court.
Okay. Watch your back.
Order.
That's right. You keep smiling. What do you get this time?
You shot at close range, dropped right here.
受害者的尸体上都被留下了一首诗的印记，这明显的线索让他们不禁开始怀疑，他们是否曾经抓错了凶手。而让真正的杀人狂逍遥法外，还是幕后另有凶手在跟他们玩心理游戏？而在此同时，两个新锐警察也同时展开对此案的调查，意图抢先在资深老前辈面前破案抢功。但随着谋杀案的调查逼近核心，案情越来越显棘手，因为凶手竟指向他们的警戒同仁。影片于2008年9月12日上映。
That's right, it's a cop.
Where do you come off saying it's a cop?
We got a predicament.
I never even heard about a cop serial killer.
That's who I'd like to meet.
These bodies are drifting in your direction.
Drifting or being pushed?
If you don't back him, you will regret it.
Please allow me to introduce myself.
He's gonna kill again. You know it, and I know it.
You don't become a cop because you want to serve and protect. You do it because you get respect. Most people respect the badge. Everybody respects the gun.
家庭纷争是 Tyler Perry 继《拜见布朗一家》之后又一部描写家庭的感人小品。这次将故事瞄准了两个走在不同道路上的家庭，他们将遇到很多的爱与事业上的问题。最终这两个家庭能否在经历了各种挫折之后破镜重圆呢？那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Look at you, you look beautiful.
You sure you want to do this?
Come on, I love that girl.
And there is bad.
This is your daughter's wedding.
Everything's gonna be fine.
社交名流夏洛特和蓝领阶层的爱丽丝是多年的好友，一直保持着深厚的友谊。但紧接而来的家庭问题让两人的生活变得一团糟。爱丽丝的女儿安德里刚结婚就与夏洛特的儿子威廉发生婚外情，而威廉更虎视眈眈地要夺下母亲 CEO 的位置。除此之外，两个大家庭的成员各有各的打算。
There are the mistakes we make.
You don't trust me.
It's not you I don't trust, darling. It's your private thoughts that give me pause.
And there are secrets.
Are you having an affair with Mr. Cartwright?
That might destroy us.
You better watch your step. It is sisters like you that give us all a bad name.
面临崩溃边缘的两人于是决定共同外出旅行，远离这场大风波，并且在旅途中重新发现自己，为两个家庭寻找破镜重圆大和解的机会。泰勒·派瑞目前还不确定是否会出现在电影《家庭纷争》中，但他会担任电影导演与编剧，演过很多爱情片的桑纳莱瑟经常会接到一些配角的阿尔法沃德，因越狱走红的饶克曼邓巴都会出现在本片之中。
Alfrey Woodard, Sanaa Lathan, Rockman Dunbar, Katie Strickland, Cole Hauser, Taraji P. Henson, Robin Givens, Tyler Perry, and Kathy Bates.
Let me tell you, my family has been known to prey on the weak.
Tyler Perry's The Family That Preys.
本打算在今年戛纳电影节上亮相的科恩兄弟的新片《即刻毁灭》（Born After Reading） 因后期制作而推迟至下半年首映，而一向讲究效率的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捷足先登，将本片定为开幕片。这也是继去年的《赎罪》之后，又一部在未拍完时就被选为电影节的开幕片。下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精彩片花。
本片根据曾于1977年至1981年担任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的斯坦菲尔德·克纳的小说《高度机密：总统、中情局局长和特工》改编而成。中情局特工埃斯伯恩因为酗酒被开除，为了报复，他开始撰写丑事回忆录。早就想跟他离婚的老婆卡蒂偷走了他的回忆录光盘，却不小心将其遗落在了健身房里。傻头傻脑的健身教练查德与健身房老板娘琳达捡到了光盘，随后发生了一系列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
Hello, did anybody lose their secret CIA shit? I don't think so.
This is our opportunity.
Big time.
该片的男女主角分别由主演去年热门影片《迈克尔·克莱顿》的乔治·克鲁尼和蒂尔达·温斯顿出演，后者更以黑马姿态夺得奥斯卡最佳女配角奖。而一线大牌布拉德·皮特自《通天塔》自降身价亲情出演之后，也越来越注重对非商业片的关注。在《月后祭坟》中，他虽然不是男一号，却扮演了一个考验演技的性格角色，让人十分期待。
I don't know when it makes sense. Keep an eye on everyone, see what they do.
此外，科恩大兄弟伊森的妻子费兰西斯·麦克多曼德也将在本片中扮演重要角色。麦克多曼德十年前就以科恩作品《冰雪暴》拿到了奥斯卡最佳女主角，也是长期与科恩兄弟合作的御用女演员。值得一提的是，曾以《傀儡人生》受到广泛好评的演技派老演员约翰·马尔科维奇也将在本片中压上一脚。这部将在9月12日在北美地区大规模公映的影片显现了科恩兄弟非凡的明星号召力，各路演技派巨星不惜剪筹加盟，可谓群星灿烂。
十二怒汉大审判是俄国大导演尼基·塔米·骇可夫的最新作品，也是他继《蒙古精神》荣获威尼斯金狮奖最佳影片和荣获了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外语片的《烈日灼身》之后再次感动世人的作品。十二怒汉大审判是以叙述一名陪审团员为一名被指控有谋杀罪的车臣少年奔走犯案的故事。
俄罗斯发生了一起离奇的谋杀案，一名来自车臣刚满18岁的少年因为涉嫌杀害他的继父而被判处了一级谋杀的重罪。由于被害者是一名前苏联军官，他过去曾参与对车臣的镇压，加上案发当晚没有任何人亲眼目睹行凶过程，使这起谋杀案仍存有许多的疑点。当来自不同行业不同地位的12名陪审团员正讨论完这起特殊案件时，其中一位团员却不顾有罪已经确立，力排众议，要求大家重新再讨论，给这位少年最后一个机会。不料这项要求却激怒了其他11名陪审团员，因为大家都一致认为没必要浪费时间去为一个已经盖棺定论的案子翻案。然而这名陪审团员却不愿放弃，他不但重新提出对少年有利的说法，并设法个别突破这11名陪审团员的心防，
企图说服他们以扭转原审判的结果。一场震撼人心的世纪审判自此登场。为了精彩演出《十二怒汉大审判》，米哈可夫不但亲自挑选俄国一流的影帝及演员来演出片中的十一名陪审员，而自己也畏惧不避亲地亲自出演陪审团主席一角，以增加电影的传奇性。有趣的是，他这次更豁出去了，连俄国版的电影海报都由他亲自上阵。十二怒汉大审判不但剧情峰回路转，高潮迭起，其中一句句精彩的激辩更是导演米哈可夫对生命与自由的全新思考。这部精彩的世纪杰作不但荣获了2007年威尼斯影展的荣誉金狮奖，更获得了2008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提名。
印度德拉维语的第一部国际电影《建筑大师》于8月22号发行上映。该片改编自亨利克·易卜生的经典名剧《建筑大师》，首次发行是在1892年。1893年1月19号在柏林首映。一个世纪之后的今天，这部古老的作品被翻拍之后又是如何呈现的呢？下面一起来看一下。
电影《建筑大师》的制作人是图图沙马、塔祖霍拉吉马拉和马奴库马兰。导演库马兰说，改动原作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他仍按照自己的风格做了相应的解释。库马兰也说，这是一个不能够做任何改动的本子，我保持了这个剧本完整不变，只做了一些剪接，除此之外我加了一些自己的想法。剧本是完整的，但是它不是一个戏剧，也不是过渡戏剧，而是一个纯粹的电影。影片背景设在伦敦的印度移民社区，讲的是人到中年的建筑师亚伯特·萨姆森的成功之道。强多斯获得艾米奖的约翰·阿特曼为该片作曲，他曾为影片曾经演《泰坦尼克号》《哈利波特》和《冷山》等著名影片作曲。The sort of scoring that I was doing in those movies.
美国喜剧 Step Brother 最近在德国举行了首映式，片中的两位主人公也来到了德国。在新闻发布会上，二人畅所欲言，也许是因为欧洲是一个非常随意休闲的好地方，他们对于自己的表现也津津乐道地与那里的民众分享。
美国喜剧明星威尔·法瑞尔和约翰·赖利在德国柏林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了他们的新片，他们透露了也许该片主题会让很多观众心有戚戚焉。故事讲述了两个被惯坏的大男人，各自的单亲父母迸发出了爱情的火花，从而两人不得不两家合为一家。这个拼凑起来的新家庭引发出了种种笑料和风波。然而威尔·法瑞尔和约翰·赖利毕竟早已不是青春少年，赖利自嘲道，如果一个40岁的成年人还和父母住在一起，你就不能自己四处撒野，只能乖乖地待在家里。威尔·法瑞尔最开始是因为 NBC 电视台的喜剧秀《周末夜现场》而在美国家喻户晓的，而约翰·赖利则凭借电影《芝加哥》《时时刻刻》和《永不止步》戴维·寇克斯的故事而数次获得奥斯卡提名。
Und stellen sich neuen Herausforderungen.
Ihr habt einen Monat, um euch Job zu suchen, oder ihr fliegt raus.
Was? Das ist ja wie im Knast.
Stiefbrüder.
Geschafft. Wuhu!
Wer will fleißige Handwerker sehen?
Oh Gott, mein
Gott! Oh mein Gott!
Oh!
Brennen!
Brennen!
那在今天的时尚卡布奇诺里，您将看到什么样的时尚妆容呢？广告过后一起来看一下。 干净精致的妆容可以让更多的女孩子增加自信，淡雅的色彩在工作生活中也会给人留下美好的印象。秋天的来临，面对着秋高气爽的干燥的天气，那又如何利用优秀的彩妆品，除了打造完美的妆容之外，又可以变成一份保养品来呵护娇嫩的肌肤呢？那今天莹莹的彩妆秀将会演示一款以秋天花园为主题的彩妆和大家一起分享。要来了，那喜欢彩妆的女孩子们都在想，今年都要流行什么呢？什么样颜色的眼影，什么样颜色的口红，以及什么样的裸妆，什么样的粉底才够硬呢？实际上今年如果说您翻开2008年的一些 fashion magazine， 上面都会告诉你今年流行的实际上还是保持着以往的裸妆的态度，但是在这个底妆呢，它呈现了一种半雾状丝绒般的感觉，半透明的感觉，然后叠加这个眼影呢，是一些草绿色结合着一些带金色的棕色来调和在一起，呈现出一个秋天的花园般的感觉。那今天呢，莹莹所要用到的这个产品，要尝试一款秋冬妆，就要用到这些来自日本的 Pollen Joe 的品牌。那他们最最厉害的，莹莹也是最推荐的，它的底妆就是融合了9种金粉在里面，所以化完妆之后呢，它会呈现出一种非常光滑、非常有张力，而且到了下午也不会暗沉的一种最佳的效果。那接下来呢，莹莹就会一一演示给大家看。首先，莹莹现在手里拿的呢是今年9月份即将上市的最新款的搪瓷湿底乳。那这款湿底乳呢，它最大的好处，实际上它是非常柔软，而且呢非常薄透，所以你擦上去之后呢，能给你接下来的底妆的步骤打一个很好的底子。以拍打的方式，这样把它晕开来。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像他的这边脸呢，通过擦了这个湿底乳之后呢，可以均匀他的肤色，同时呢可以提亮他的脸部的立体感，这样子他的整个部位的脸部轮廓呢就凸显出来了。那接下来呢，莹莹就要隆重介绍这一款叫做搪瓷无瑕粉饼的，它的英文名字呢叫 Moisturizing Compact Foundation。这款真的非常非常的棒，丝绒般的可以把你其他的颜色 blend 进去，非常漂亮。然后到了晚上呢，你白天擦的时候是什么样，晚上还是什么样。点上去之后呢，你再慢慢的把它晕开来，包括眼睛的部位也不要忘记了，因为眼睛四周呢是最容易暗沉的地方。在秋天天气变冷的时候呢，这一款将会是一个非常棒的底妆产品。也就是因为它用完之后呢，整个妆感的妆效可以呈现一种非常光滑、非常细腻，而且你会发现所有不均匀的地方都不见了。当然也是因为之前的这一款湿底乳的功效，所以叠加在这一款粉底之下呢，能够使这款粉底凸显出它更优异的功效。其实一个底妆美不美呢，它的细节非常的重要，像刚才莹莹讲了，它的嘴角啊，像它的鼻翼两侧啊，往往都是有黑眼圈的，或者带一些色素暗沉的地方。那这种地方往往莹莹都会用这种小武器，就是遮瑕膏来打亮眼睛的四周以及嘴角还有鼻翼这种暗沉的地方，使它成为一个非常像洋娃娃一样的非常干净的一张脸。但这个遮瑕膏呢，用量不能多，要一点一点的盖过去，而且记住啊，位置不能太往上，要从这个眼轮匝肌的下方一点点的点过去。记住用你的无名指点这些遮瑕膏，因为这个手指的力度呢是最温柔的。因为是秋天，秋天呢天气会很干燥，而且会很冷，所以经常你的皮肤呢不会像夏天那样呢自己会分泌更多的油分来滋养自己的皮肤。在这个时候呢那 Pollen Joe 今年9月份将要推出的这一款新款的粉饼，它是带有很滋润的一种成分，你可以用它来补妆，你可以用它来擦在你刚才向我演示的这种底妆的上面，来增加它的保湿度，来使这个皮肤呢变得像蓬蓬一样的，好像很有水汪汪的感觉。但是呢，今天莹莹呢想要用到的是这一款。这一款蜜粉呢，因为我们的 Morta 它的肤质非常的好， 所以呢，像刚才上了所有的遮瑕膏啊，所有的底妆的部分之后呢，她的皮肤已经呈现了非常完美的底妆效果。接下来莹莹不想太厚重，所以我将用这一款非常轻薄的蜜粉来打造出一种更加完美的妆效。这款眼影最喜欢它的部分是它的这个绿色和这个金棕色结合的非常的美妙。通常莹莹在擦眼影的时候呢是不用刷子的，因为我觉得手指的部位可以很轻松的完成一种很美的妆效。在眼肚的方向轻轻的把它点开来，大家可以看到哈，嘴水的这种绿色呢在眼睛的下方，那上面我们就要造成一种非常深邃的眼轮廓的感觉。那这个部分就是我们将着重体现出来的这种感觉。接下来呢，莹莹还是用手指一点一点的叠加上去，大家可以看到有一种轮廓感，就是从这里到这里，在眉骨的地方用深颜色勾勒进去之后，这里到这里，相到这个眉头的部分可以打点鼻侧影。好，现在的眼妆已经画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将用这种黑色的眼线笔来给她的眼睛立体感呢加得更加深邃。一般画眼线的时候大家要注意，一般人呢都是在上面画画就完了，实际上如果要达到最好的妆效的话呢，实际上是从睫毛的根部开始画起。那接下来呢，莹莹会用回刚才的这一款眼影，然后在她的眼睛的下方，因为上面的眼影下面也要有一点点，这样来完成她整个的轮廓，同时盖住她的眼线的部分。那这款秋季限量颜色呢，它是一种亮晶晶的像星星一样的亮片叠加出来这种奶白色。那这种颜色最漂亮的地方呢是把它叠加在眼头的部分，像把你的车头灯能够打亮。你可以按照你的今天画的这种感觉来调整你的眉毛的颜色以及它的粗细。那这个眉粉呢有两个颜色，有浅咖啡和深棕色。今天 model 的这个脸妆呢是比较突出眼部，所以我们将用浅咖啡色来点缀在这个眉毛上面，使它的眼妆更加的突出。今天的眼妆呢是它的亮点，也是它的重点，所以莹莹在腮红方面将做一点轻微的处理，就是使用这种比较暖的橘色和浅粉色来打造出一种非常洋娃娃一样的很健康的肤色，来衬这种秋冬妆，感觉非常温暖，非常温馨的感觉。接下来呢，在苹果肌的部位呢，莹莹会点一点淡淡的粉颜色，显得很活泼可爱的样子。所以通常你在做这种淡粉色的时候，打亮的部位的时候呢，通常你可以笑起来，然后呢就在你的苹果肌的部位呢淡淡的以画圈的方式呢撒上去。这一款它的腮红呢有两种颜色混搭，而且其中一款呢它里面都是带着的更多的一点的亮片，所以它扫在脸上之后呢显得皮肤非常的烹饪水当当的感觉。在勾勒唇形的时候呢，莹莹也是选了这种nude 比较中性的颜色。这一款也是九月份即将上架的这个限量品，一张非常淡的一种玫瑰红。画完之后的口红呢质地非常的柔软，所以你擦上去呢不会觉得它很厚重，而且颜色很真实。你看到它现在的这个颜色呢是让你擦上去之后它还是这个颜色，所以显色非常的饱满。那这款唇色呢也是跟它的腮红非常的搭，都是有一种带点肉橘色的粉嫩的感觉。但是呢莹莹会将一点亮亮的唇蜜呢点在它的嘴唇的中央，显得很蓬很润，在不同角度呢它都会折射一种很美的光泽。那通常莹莹呢比较喜欢用一点这种很细腻的亮粉，它里面带有珠光的色彩，淡淡的点在她的眼睛的下方一点点，这里就一点点就够了，然后还有在她的下巴的部位点一点点，这样使脸的整个轮廓 有一个修饰的作用，变得更加的立体。那今天呢，我们这个秋冬装花园秋冬装就完成了，所以呢，大家可以回去参照今天莹莹的这种方式呢，也来尝试一个全新的秋冬装，来找到适合自己的完美装效。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